接着我们所读的经文，这里讲一点点事情。大家可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第十六节，没有人点灯放在什么？什么器盖？器皿盖上，是不对？或者放在床底下，或者放在，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可以看见那光。因为隐藏的是没有显露出来，隐瞒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大家认为这里在讲什么？大家认为这种经文他在讲什么？是在讲基督徒的好行为吗？
要做见证，当时应该要有好行为，让人透过你看到耶稣的行
为。我们现在我要指出大家一个读经的误区，就是我们很容易带有惯性的思维，一读到这个，我从不考虑他前面在讲什么，他后面在讲什么。对，这就是在讲我的见证。你懂我的意思吗？人有这种惯常的思维，大家觉得不很奇怪吗？为什么前面在讲撒种的比喻，下面突然就讲这个一个灯呢？对不对？他为什么每一句话都要说这个灯和你们应该小心的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灯和听有什么关系吗？灯是用看的嘛。如果你会发现，其实联系这个上下文，这一个器具下的灯，它讲的明明就是和撒种的比喻是一模一样的。他还叫他们要留心的听，对不对？他上面是不是叫他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不对？他为什么都在讲听这个事情？为什么说这个光是不能隐藏的呢？前面耶稣说，我现在讲这个麦子的比喻是什么？是只对你们讲，对不对？你们应该要对门徒说，你们应该要努力的听，对不对？他讲完了以后，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接下来说这个光是不能隐藏，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个光是福音。耶稣说撒种的比喻，他这个撒出去的就是福音，这个光就是福音，福音是不能隐藏的。即使我现在用比喻对你们讲，他们都不能懂，但是有一天这个光它就会被显示出来。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你就会更加清楚的看到。
等一下，就路加福音第十节也不是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吗？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对，
看，
是的。我想我们不是这么去理解，我的意思就是我今天讲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上下文，不要我们很容易去一听就是对，它就是这个意思。我常常就是看到人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你带有固有的思想，一看到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是引导大家去做一些反思。 OK，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约翰福音第十章。当然我讲这个引言和我接下来今天讲的也有一点点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22到42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的22到42节啊，很多人今天可能有新的朋友来啊，我不是故意要挑选讲这段经文，我是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开始，一直已经讲到了第十章的第21节。如果是我选，我今天也不会选讲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有点难。好，我们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读1:27。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之时，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坐，我们的人下行走。犹太人回答他说：“你叫我们得以进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一定要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也 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犹太人
又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见我的话，又为你学了律法，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能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背的，若那些从受传道的人上来也成为神，父所能约为圣，就来到世间来了。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见我的话吗？我若不行我做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就知道我有明白父在我的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打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夜晚起初休息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这些事情没有听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些话都是真的，在那里听见任何人就哭了。
这个故事的背景，它仍然是发生在跟耶稣是好牧人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仍然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们为什么不信我？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怎么样子？就是犹太人因为耶稣的讲论，因为耶稣的神迹，他们就犹疑不定，他在想，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啊？啊，你讲的话又那么神奇，干的事情又那么的奇妙，但是呢，好像跟圣经有，跟我所理解的弥赛亚又有点不太清楚，不太一样，所以他就去问耶稣说，耶稣，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不要把我们搞迷糊了，搞来搞去，你确切的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基督？耶稣说，我已经讲过了，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就是基督啊，只是你们因为不信啊。而且你们不信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的证据不够啊，不是因为不是我请的神迹不够奇妙啊，不是我的言论不够犀利啊，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啊。他说，我的羊不一样，他会听我的声音啊，而且我的父已经把羊赐给我，没有谁可以从我的手中把那个羊夺走啊，我与父原为一啊。这么一说，这个事情就糟糕了。犹太人他听清楚了，这个耶稣在表达什么？他要去确定耶稣是不是基督，还仿制这个基督。这个耶稣说自己就是神，我与父原为，他就是说我就是上帝，我上帝是一样的。这犹太人情绪就火了，你知道吗？拿石头打死人是犹太人审判人的规矩，但是呢，是一般性是在定罪之后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当时他们极尽愤怒，耶稣没有被定罪，他们就要拿石头想揍他了，可想犹太人的愤怒到了极点。然后耶稣其实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要打他，但是耶稣是个人呢，他也会玩，他怎么说，你们为哪一件事，为哪一件善事要打我？耶稣明明知道不是因为他做了善事要打他，明明是因为说了这句话，耶稣还故意问他说，你们是为我做了那么多善事，你为哪一件善事要打我？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么问吗？耶稣要故意引到，换句话说，要与他们建立一个对话的一个平台。他说，我们不是为你的善事打你，我们是为你说健忘的话。你是一个人，你怎么说自己是一个神呢？你说，哦，你们要为这个事情打我，对不对？ OK 好好好，没问题。那我现在我有一个疑问，想问问你，在诗篇的第82篇的第6节，圣经说，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哎，他说圣经是不会更改的，你和我有一样的立场，圣经是无谬误的，对不对？那 圣经都说被称为那些人被称为神 A， 我本来就是道，道就是神，神的儿子因圣灵感孕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称为神的儿子，有什么不合理的吗？你懂我的意思吗？耶稣说你怎么去解释诗篇的82篇的第6篇，那里的人也被称为神，那为什么那里的人没有被石头打死啊？你今天我这么说却被石头打死，而且我本身就是神的儿子啊，你知道吗？耶稣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犹太人就没什么话讲了，他就想拿起石头打他。然后耶稣就来到了旷野。很奇怪，耶路撒冷是本身是那些最热心的那些宗教的分子，也是耶稣工作的高峰，但是耶稣却回到了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却有更多的人信他。这是一种很吊诡的一种思想，一种很奇怪的一种事情。因此我记得这样的一个故事脉络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耶稣是基督的一种论证，耶稣是基督的论证，其实说耶稣是辩护，为什么说我就是基督。所以我谈的第一点是什么，是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的原因。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的原因，是因为不是耶稣的羊。第二点我要讲耶稣论证自己是基督的证据。耶稣论证自己是基督的证据，我今天会分三讲，那是第三点，我会很稍微的带过，因为我要把重点放在第一、第二点。本身的那个，我讲一下第40节开始，这里的作者其实就是以退为进，懂我的意思吗？虽然他避开了耶路撒冷这个宗教的中心，被人追打，被人拿石头打，他逃到了约旦河。但是信他的人却更多了，对不对？为下文的工作做铺垫。他其实作者约翰记载这个是有，主要是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不会很着重的讲这个，我会讲第一、第二点。现在我们来看第22节，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啊，请注意，如果你仔细读旧约，你有没有发现关于修殿节这个概念？没有的。修殿节不是以色列旧约传统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来源于主前167年的时候才兴起的。这个时候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这个日子呢和圣殿的敬拜有关系吗？叫做修殿节嘛，肯定和圣殿有关系嘛。是因为当时的有一个叙利亚人，名字他的国王叫做安提阿古伊波法，他统治了耶路撒冷，并且他做了一件非常令以色列这些人非常恼怒的事情，就是他把敬拜外邦神的祭坛放到了神的圣殿。你懂我的意思吗？对于以色列人说，国家被你侵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侮辱我的圣殿，那个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因此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做马加比。因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加比开始带领以色列民打游击战，而且随着游击战越打越胜利，并且把这个叙利亚人赶出了耶路撒冷，他重新恢复了圣殿的这种敬拜。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们有了修殿节。对，那么修殿节他们会做怎样的一个事情呢？他们会点灯，就是说在修殿节这个节期的时候呢，他们整一个以色列人他都会点灯。那点灯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点灯的时候有一个背后的一个事情，就一个想法一个出来，就是说在我们最不敢奢想的时候，可能神会光照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吗？点灯表示是光的意思，是光照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每一次点灯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都不敢设想神真的会拯救我们，我们的处境那么的糟糕，不断的被人统治，对不对？
他当时一说，但是我仍然点灯的意思，可能在我们最不敢设想的时候，神会光照我们，会差派他的弥赛亚来拯救我们。而且他记载的一个时间是冬天，冬天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冬天的日子，但我认为约翰不仅是告诉我们那个天气很冷，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有，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如果注意看，你会发现有黑和暗这样的对比，对不对？黑夜和白昼。我认为这个冬天，它既是指出实际的冬天这个季节，也是暗示出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的冰冷。请注意听，我要把这两个概念连起来讲。我的意思是指，耶稣就是在以色列人属灵光景最黑暗的时候，在他们最不敢设想有弥赛亚的时代，而基督就是在他们不敢设想的时候真实的来到了以色列，他道成肉身，他在神的圣殿常常光照他的百姓，是不是？弟兄姐妹，这是约翰他要说修殿节和冬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弟兄姐妹，约翰利用这个节期是真实的突出了神极大的恩典的怜悯，对不对？在他们不敢有任何设想的时候，神却真实的在以色列这么不配得有光照的时候，神差派了弥赛亚真实的来到了这个东西。弟兄姐妹，我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真实的想到了我们温州教会的处境。200年前温州没有一个人是信耶稣的，没有一个人，整一个中国他根本是不愿意接触福音，他嘲笑福音，他藐视福音，他拒绝福音，他封闭整个国家，他仍然以觉得自己是泱泱大国，对不对？很了不起的国度。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温州最黑暗的时候，神，我换句话说，神真的有时候是记得战争打开了福音的大门。什么叫做福音？它是一个光，不能隐藏。什么叫做福音？它最小就像一个芥菜种。什么叫做福音？它就像一个面教。你明白吗？200年前温州没有一个基督徒，但今天你看看温州有多少的教会，温州有多少的基督徒，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就是芥菜虫，它是最小的种子，就像可能只有那个瘸脚的人来到温州传福音。但200年后的今天，有多少的这颗种子不断的在长大，对不对？这个面教在不断的在什么，在发酵。其实这就是福音，就我们其实就是在那样，在以色列人完全是属灵的黑暗冰冷里面，神他差派了宣教士来到了温州，来到了中国，来可怜我们。我把东西讲得远一点，如果耶稣基督不降世，是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机会？这是真实的，因为所有人都会被定罪。我想那个时候，在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替我们降生，替我们死，200年前和300年前左右，神记着他自己所爱的宣教士再一次为我们敲开我们这种冰冷和属灵黑暗的心。所以当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因为得到神的光照的时候，他心中还有犹豫不定，因此他就去问耶稣，耶稣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因此这个问题就敲开了接下来所要讨论的这个文章的脉络。所以他问他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因此就引发了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的讨论，对不对？这个文字的脉络。所以第一点，我讲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的原因是不是耶稣的羊， 兄姐妹，犹太人把自己对于耶稣犹豫不定的原因责怪在耶稣身上，认为是耶稣导致他们这样飘忽不定，他们要求耶稣给他们确定的答案，对不对？耶稣的回答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留意。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耶稣说自己奉父之名所做的事足以证明耶稣是基督。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人去了教会无数次，也听了无数的讲道，并且自己主动去寻找证据，并且用他们高智商的头脑不断地去琢磨到底基督教可信不可信，他始终都是在犹豫不定的状态之下，他们常常要寻求更多的证据。真的是这样子，今天有太多的人站在基督教的门外，甚至踮着脚观望，他说，如果神让我经历更多的事情，让我看到更多的证据，让我经历什么奇迹，我就愿意相信。我想告诉你，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是你们不信。朋友们，今天你犹豫不决，不是证据不够，不是你的经历不够，不是时间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你的不信。我想对证据派这些人说一次，引用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当财主死了，他站在阴间的时候，他想起家里还有五个兄弟，他对亚伯拉罕说，主啊，我家里还有五个兄弟，如果说你差派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若有人从死里复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一定会相信的。你知道亚伯拉罕这个比喻是耶稣怎么说，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如果说有摩西和先知的话讲给他们听，他们还不悔改，那么就是有死人从死里复活讲给他们听，他们也不悔改。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把这个故事再往前推一点，难道丁丁不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像丁丁一样，他们吓得趴在地上。我给你几块钱，说耶稣的门徒说耶稣的尸体被门徒偷走了，你看到这个问题了没有？人不相信耶稣最大的问题不是证据不够，不是经历不够，不是时间没有到，是因为不信。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般的犹太人他都是过着宗教的敬拜生活，对不对？而且犹太人的生活是相当有节制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并且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听了耶稣很多言论，他们也看过耶稣行过很多神迹，甚至他们对于旧约圣经非常熟悉。但是请注意，即使他们亲眼看过耶稣的神迹，亲耳听过耶稣的言论，他们还是不信。弟兄姐妹，难道是耶稣的神迹不够神奇吗？难道是耶稣的讲道不够动听不够犀利吗？或者说是耶稣没有用文艺布道吗？问题不是出在耶稣的身上，也不是出在耶稣所讲的道上，问题出在羊身上。耶稣指出，犹太人不信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人不是我的羊。哇哦，这是一个刺耳人不太喜欢听的道理。你怎么可以告诉人家说，他不是神的羊呢？你这么讲太大胆了，你下次讲到你不要来我教会讲了。大家要明白，在基督教的文化里弥漫着有一种不符合圣经的博爱。我再讲一次，在基督教的文化里弥漫着有一种不符合圣经的博爱。它是怎样的一种博爱呢？认为上帝爱所有的人，神也会拯救一切所有的人，对不对？你不这么讲，你太没有爱了，你太自私了。还有过去一些无知的知识分子认为，那些信耶稣的人都是那些最没有文化的，都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 认为仅仅只有这些人才会信耶稣，而认为自己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信仰才不会信主呢？实则最根本的原因，那些被你看不起的老人、妇女，不是因为没有文化才信耶稣，乃是因为他们是耶稣的羊，听耶稣的声音才会信耶稣。而你们不信耶稣，不是因为你们更聪明、更有文化、更有信仰，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不是耶稣的羊。我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羊第一次听见牧人的声音就会马上悔改，但羊对牧人的声音总是会保持警惕和敏感的。对于这一点，我有几个应用。首先，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重生得救悔改。这样讲，有太多的人不太喜欢。但唯有耶稣的羊才会重生得救，这个教义实则就是限定性的救赎和拣选的教义。因为不是耶稣的羊就不会听耶稣的话，这个教育听上去不是很温馨，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把这样的真理记在心中，并且要为你自己已经重生得救并正在过圣洁的生活因此要大大的感恩。不是因为你听了神的道，你愿意回应成了耶稣的羊，乃是你本身是耶稣的羊才会去听耶稣这个好牧人的声音。第二，对于福音朋友，我想说一些话。不是耶稣的羊，这是何等重的审判！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强壮的人足以承担这样的审判。不是耶稣的羊，就是耶稣的敌人，就是与神为敌。耶稣的羊听耶稣的声音，我期盼你真的能苏醒过来。耶稣说，我为羊舍命，为他们承担罪的刑罚，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投靠在我的怀里，承认自己的罪，我就会怜悯他们，我会赦免他们的罪，我会爱他们，我会把我的灵放在他们的生命中。所以我鼓励你去思考这个全世界最最重要的问题，我到底是不是耶稣的羊？如果是，你就会听耶稣的声音，你就会渴望悔改跟从他。第三，这个真理应当运用到我们基督徒的实际生活当中，如婚姻。大家都知道羊和狼是不匹配的，但是我们周围的人或者羊的父母昏了头，会鼓励自己的小羊嫁给狼，因为狼强壮，可以带着羊有肉吃，并且带着信心说可以把羊变成狼。对，要把狼变成羊。弟兄姐妹，不要相信物种的变化。上帝创造的时候都是一类一类的造的，这点很重要。第四，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学习一些功课。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技巧和好的切入点，但不是只要你足够努力就可以了。我们要明白，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当中，有一些人不是羊，因此他们不会听主的声音。但记住，神从来不是从结果和数据来判断我们传福音的事工，乃是根据我们的忠心进行判断。大家记住，神不是根据我们的结果和数据，是根据我们什么？忠心进行来判断。因此在街头传福音这个事情上，我们常常没有结果，我们也不能因此就灰心丧气而不去传福音。所有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已经被呼召进到羊圈的羊，被呼召从事一个福音的使命。所以传福音不是教会某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教会某一部分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教会成员的事情。但我真实的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教会的成员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忠心。我们只有极个别的成员在这件事情上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事工。我们的教会讲台每一天在大呼其声的传讲福音，我们也不断的呼吁我们的生活和讲道都应该以福音为中心，看似我们在为福音大发热心，但实际上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向其他人传福音的热忱。这种反应，这就反映了我们整个教会假冒为善的情况，这就印证了我们活在口号福音里。如果说我们自己相信福音，我们说自己活在福音里面，我们的讲台看重福音，但我们却不向人传福音，难道我们不仅仅是口头福音的基督徒吗？正如我们常说的，成员就是教会。如果我们的成员说一套做一套，那么我们的教会就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假冒为善的教会。如果说我们的教会真的看重福音，那么必须每个成员努力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实践出来。所以我们教会的每月的三周五传福音应当是每一个教会成员当尽的使命，不是义务，是使命和呼召。我用这两个词，我期盼每一个教会成员在这件事情上努力，正如我们教会所看重的那样，我看重福音的传扬和职场的见证。这是我讲第一点的应用。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点，耶稣论证自己是基督的证据。耶稣论证自己是基督的见证的证据。耶稣在前文当中证明，你们之所以不相信我，不是因为我的证据不够多，而是也不是因为我的证据不够多嘛，因而你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啦，更多的精力啦。不，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狼是不会听牧人的声音的，狼只会对着牧人咆哮。同时耶稣要证明自己是上帝所派给以色列的大牧人，也就是说他要成就以西结书那里所说的。因此他列了三个证据。第一个证据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第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所以第二十八节我不细讲，我会讲第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第一个证据说，耶稣说，为什么我是基督呢？是因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虽然你们不信我，但我的羊却听我的声音，跟从我，我也认识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确定羊和牧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凭什么说他就是你的牧人，他就是你的羊呢？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羊会听牧人的声音，也会跟着牧人走，对不对？而牧人也会认识自己的羊，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比喻。耶稣实则就是用一个牧人和羊之间互动的关系来表明自己和信徒的关系。耶稣的意思是指，我不会因为你们的不信而否定掉我是基督的这个事实，反而会因着我的羊愿意听我的声音，愿意跟从我，而印证我就是好牧人，是不是？而且耶稣的言论不仅仅停止于此处， 耶稣更是在好牧人这个背景下面把这个比喻推到极致。他怎样的一个极致呢？他说他要给羊带去极大的福音，就是永生。请注意听，这里是讲羊的福音的时候，我会给一些弟兄姐妹带去一些安慰。如果你心中有惧怕的，你一定要这种明白这种经文他所要表达的含义。大家要明白，这些羊之所以会得到永生永不灭亡，不是出于一种机缘的巧合，也不是这些羊运气好遇见了耶稣。他们之所以是羊，是因为天父把他们当作羊赐给耶稣。耶稣说自己的父比万有都大，对不对？这是一个实情，这也是一个真理。因为他比万有都大，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壮的，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全能的，没有谁比他更强大，没有谁可以把他打败，没有谁能把他一丁点儿怎么办。因此谁也不可以把他从他的手上将一个东西夺去，对不对？还记得圣经里有一个故事吗？说一个人若要到壮士家里抢夺东西，除非先把那个壮士捆绑起来，对不对？要不然 他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也是一样的，这个世界上你如果有谁想要从上帝的羊圈当中宰到一头羊，想把这个羊从羊圈中偷出来，是万万不能的，除非你先打败上帝。这是耶稣说的第一点。所以羊不可能会丢失，因为我的父比万有都大。但是你知道最好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与父原为一，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我也跟我的父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是最强大的，我也爱我的羊，我也要保护我的羊，所以不可能有羊从我的手上丢失掉。弟兄姐妹，这就是所谓的救恩是很稳固的。换句话说，耶稣是在说，耶稣说我父是最大的，没有人可以从我父的手中将羊夺走，同样我与我的父亲是同样的，因此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我耶稣的手中将羊夺走。弟兄姐妹，这里要让我们看到真基督徒的救恩是何等的稳固，因为有双重的保险。因为救恩的发明者承诺没有人可以在他的手中将一头羊夺走，同样救恩的作成者也承诺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他的 手中夺走任何一只羊。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得救的根基是何等的稳固，全能圣父和恩典的耶稣同样承诺无人可以从他手中将羊夺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真正归信的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得救不会根据我们表现的好坏去承受。不是说哎呀我今天表现好一点，对，我得救了，我今天表现弱一点，好像我没有得救。不，我们的得救没有忽然得救，也不是说忽然没得救，我们的得救是极其稳固的，因为我们是耶稣的羊，无人可以夺去。所以很重要，弟兄姐妹，只要你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你不要害怕，魔鬼不能把你怎么样，人不能把你怎样，政府不能把你怎么样，强盗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是患难吗？是刀剑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是赤身裸体吗？是监狱吗？都不能的，懂我的意思吗？因为那个救恩的发明者他说了，没有人可以这么做。那个救恩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的成就说，没有人可以这么做。你要明白，你极其稳固的扎根在耶稣基督的承诺里面，在圣父的应许之上。不要因为你一次的软弱，你要怀疑自己；不要因为你的跌倒而怀疑自己。 如果你真的认识福音，你真的依靠他，你这个保护比全世界所有的保险公司更保险。我要解释博宇复原委一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对这个很感兴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是指耶稣与父是同一位神，表明也就是子与父是同本质同尊同荣的，但却不是同一个位格。我最多只能解释到这里就可以了。第二，因为在原文里面他用的那个词就是说原为一，他那个东西就是指两个位格，不是指同一个位格的。第二，我要讲耶稣论证自己称为神儿子的这种合理性。耶稣为什么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这种合理性在哪里？犹太人明白耶稣说自己与父原为一是什么意思啊？他明白啊，就是因此就拿起石头要打死耶稣。大家要注意一点，人拿起石头打人，这是一种对人判死刑啊，但是要做公开判决之后才能打的。这里犹太人已经愤怒到了极点，耶稣说自己是神已经极大的亵渎了神了，因此他们直接拿石头打耶稣。耶稣就问他们说，我行了许多的善事，你们为哪一件打我呢？弟兄姐妹，不是耶稣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自己，而是耶稣要引导他们对话，好让他们回应他们的问题。这些人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打你，而是因为你这个人称自己为神，所以我们要打你。所以耶稣抓住这个机会，他说，我和你都有一个同一个立场的啊。耶稣意思你明白吧，耶稣要把自己和以色列人先放在一起，有一个同一个立场，就是什么，他们相信旧约圣经是无误的，是不改变的，是不更改的。但是的问题是在旧约圣经的诗篇82篇的第六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曾说你们是神，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耶稣说，在这里你要打我，在旧约你们也相信旧约诗篇82篇的第六节，他们被神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对不对？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写旧约的这个人打死呢？这个你们到底指谁呢？今天我不会解释，是一个很难的经文。我昨天在家里我就思考了一天，就是在思考这个。我查考了一些书，如果你们私下感兴趣，我可以跟你们讲探讨，但我重点不做解释。所以弟兄姐妹，我请注意啊，我首先要说明，请注意听啊，这里很重要啊，所有的人都要请注意，要不然不要听错了，这里很重要。首先我要说明，耶稣在这里不是说称其他人或者称其他的神明为神是合理的，耶稣没有表达这个意思，懂我的意思吗？因此耶稣没有说你看旧约那里称这些人为神，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因此称神明是称其他人称神是合理的，因此我耶稣称自己为神也是合理的。不，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先否定在这一点。我要讲第二，这段经文在旧约是属于难解经文，耶稣是提出这个难题来回击犹太人。耶稣的意思是，为什么这里的这些人可以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为什么他们没有被石头打死？如果在某，请记住啊，如果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面，是不是这种特定的情况下面，因为是难解嘛，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不太明白，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某些人可以被称为神，对不对？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面，某一些人可以被称为神，那为何我本身就是道，我就是神，对不对？而且有圣灵感孕造成肉身，我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如果那样的人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被称为神，我本来就是神，我被称为神的儿子，我还要被石头打死，这合理吗？这是耶稣的意思。这 这是耶稣在这段文章里他要表达的反问，他重点不在解释那段经文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是说，难道我本来就是神的耶稣，有圣灵感于道成肉身，他称自己为神的儿子，难道是说健忘的话吗？耶稣最直接的意思是，那些不是神的人，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在旧约暂且出现过被称为神，我而我这个本身就是神的，称自己为神的儿子，有任何过分和僭越之处吗？耶稣就在这个问他们。换句话说，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是极其合乎逻辑和符合圣经的。现在我来讲第三点，我是讲第二点的耶稣论证的，就是耶稣论证自己是耶稣是基督的第三点，就是第一点我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第二耶稣论证自己是被称为神儿子的合理性，第三我要讲耶稣所做的事证明耶稣是基督，对不对？耶稣怎么说？他说第三十七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弟兄姐妹，耶稣接着论证自己就是基督的合理性，他说你们不仅仅可以听我所说的，你们也可以看我所做的啊！如果我所做的哪一件事情不符合圣经，你们大必不信我啊，对不对？你们即使真的不信我，但我所做的事情足以证明我就是基督。请问谁可以使水变酒？谁可以凭一人之力洁净圣殿？谁可以医治瘫痪了38年的瘸子立刻起来行走？谁可以开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谁就是那个敬拜的中心？谁就是那个活水？谁就是那个真正的圣殿？谁就是那个真正的好牧人？耶稣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做这些事情吗？是因为让你们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与父原为一，我就是神的儿子。这是耶稣要表达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基督，从羊和牧人之间的互动，从耶稣的言论和耶稣所做的事情，足以证明耶稣是基督。即使有更多的证据，即使有更合乎逻辑的教育，许多人还是不信，因为他们不是基督的羊，他们不会听基督的声音。这是上帝对这些狼在世界上最大的审判。羊会听牧人的声音，是神给羊极大的蒙恩之道。所以有一些应用。所以弟兄姐妹，前几个礼拜，前三个礼拜，我们的小牧人啊，林小牧人按照大牧者的心意，在大牧者讲的是耶稣，在讲台上大声疾呼的要求弟兄姐妹每一天要持续不断的读经祷告。我们这些羊有没有听主的声音？主托付他的牧人叫我们读经祷告，你要问自己，你的读经祷告有没有进步？你问自己，现在你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加圣洁？弟兄姐妹，羊会听牧人的声音，会跟着牧人走，你有没有听讲台的声音？你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没有，你在失去羊的特质，你要留意，你要注意，羊不听牧人的劝导和引导，它就会掉下悬崖。羊，你得注意呀，如果每一个星期牧人为着你的益处大声的疾呼教导你，你却无动于衷，你把这样的声音当作平常，或者你根本无视这样的声音，你要警惕，可能你根本不是羊。 因为只有羊对牧人的声音是敏感的，狼却听不懂牧人的话，也对牧人的话不感兴趣。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指你应当带着敏感和警醒的心去听到，要留心你所听到的，要把它们实践在生活中。对于整一个教会，我有一些应用。弟兄姐妹，过去我们都有一些传统教会生活的经验，对不对？我们明白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信仰，因此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彼此立约要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做基督顺服的子民，尊荣他，传扬他。是的，从某一种意义上，我们比起一些教会好一些，对不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些感觉。我们也认为我们目前所做的也挺合乎圣经的呀，也有牧者，好像也有释经讲道，也有教会成员制，哦，不错，还有小组。我们甚至认为这样做挺好的。但是我们不愿意继续更多的晋升，为什么呢？晋升会让我们过得不舒服，这会影响我的生活。哎呀，这需要我付代价。弟兄姐妹，我们会有一种危险，就是我们看上去比其他的教会稍微好一点，我们就感到满足了，或者说这样，这个教会这样的生活已经达到我个人的期望值，已经够了。我实在看出很多弟兄姐妹现在停滞不前，不愿意在一些真理上委身做出改变。弟兄姐妹，羊会听牧人的声音，也需要牧人的声音。我们的教会不是选择那些适合我们的声音，乃是接受牧人全部的声音。这个牧人指圣经和耶稣，不是我和他。如果我们的教会成员只愿意接受部分的真理，我们很快就会成为投机取巧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成功神学的教会。羊听牧人的声音是指所有基督的羊愿意接受圣经全部的真理和价值观，而不是有选择性的。所以我们的教会就应当在每一个方面听从大牧人耶稣的声音，让他的真理成为我们教会和我们个人生活最高的标准和准则。所以我们的公认信条所表达的正是我们竭尽全力去实践的。弟兄姐妹们，牧人有时候为了把羊带到丰盛的草地和溪水旁可能要带你们经历过崎岖的山路和死荫的幽谷，但牧人总是会保障羊的安全，并且最终会把他们带到青草地和溪水旁。所以弟兄姐妹，跟从牧人同样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如主日要工作，请假可能要得罪领导和家长，甚至要丢掉这份工作。但羊所要做的不是通过自己的测量，我到底能不能跳过这个水坑，他懂我的意思吗？当有牧人在前面引导的时候，不是你拿着你的眼在望，哎呀，我不敢跳，这是我跳不过去。羊所要做的不是这个，但我不是说羊就不需要头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指，在真理的方面，你需要委身的方面，羊需要做的是 跟着牧人的引导，义无反顾地跳过去，牧人会保护你，会接着你。说得远一点，不要害怕丢掉你的工作，因为本身这个工作都是上帝赐给你的，对不对？所以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听主的声音，请记住，我们的教会不是成为要最成功的或者最有钱的人数最多的教会，乃是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最听他声音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的每一只小羊都称为最听主声音的小羊。感谢主，今天我的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反思，花一点时间来思考。我今天运用的都是很具体的一些东西，我的读经祷告有没有在改变，我有没有听神赐给教会牧者这些来的声音，我有没有在传福音这个事情上努力，我有没有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愿意去听主全部的声音，而不是有选择性有过滤性的这项的一些声音。我们一起来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向你认罪，主啊，我们在我们教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忠心的每一天的读经祷告灵修寻求晋升，主啊，我们愿意向你悔改，主啊，求你将你得胜的灵再一次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爱慕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天努力的寻求你，在这个事情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在做教会成员传福音这个事情上，我们得罪你。主啊，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主啊，求你也赦免我们的罪， 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对福音的热忱，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不仅仅是根据感动来走的，我们是被确立，我们向你宣誓，我们愿意去传扬你。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谢谢主。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你的羊，我们需要听你全部的声音，我们愿意接受你全部的真理来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的教会愿意承认在你的教会，所以圣灵啊，求你在当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胜过这些挑战，让我们愿意真的永远的委身于你的真理。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坐一下，可能你会有事情。